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1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体悟修炼的严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5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2年，但刚走入修炼时，由于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对出现的一些事情不能正确把握，导致自己差点失去这次修炼的机缘。回想自己的修炼，真的是师父扶着我一步步走过来的，在此深深感谢师父一路的慈悲保护。一、去除人心的考验。自己在常人社会中是那种很爱面子的人，很在乎别人的评价，也喜欢帮助别人，是那种热心肠的人，得到不少好评，自己也是沾沾自喜，乐于其中。刚走入修炼1年左右，就遇到几次去我这些人心的关。一次，一个朋友找到我，说他侄儿有一个工作的好机会，要我帮他的侄儿代考计算机。我一听，马上推脱他。就是在常人中，我帮忙也是有原则的，像这类事情我是非常反感的。况且我已走入修炼，明白这些是不正的，就一再推脱。也告诉他我现在修炼了，这些忙我不能帮。但好说歹说，他还是一直纠缠不休。我实在没不过情面，就答应考虑一下给他回电话后，他才离开。这事被我们市的一个小伙子看到，了解到我又不想得罪他，又不想帮这个忙，为这事很为难，就说他去帮考。我还跟他客气后，看他还是坚持要去帮考，就想反正他又没有修炼，而且是他自己主动要去的，就答应了。随后我就给那个朋友打了电话，认为这样做可能没什么问题。中午回家吃饭，被鱼刺卡住了喉咙，非常难受。用人常用的那些方法根本就不管用。我想起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的，偶然是不存在的。我马上想到今天这件事做错了，随后我拿出转法轮，看着师父的像给师父认错。在认错的时候，我没想到会不自觉地吞咽了一口。我想师父原谅我了，师父帮了我了，但是感觉刺还卡在喉咙。我想师父已经给我拿掉了，怎么还在喉咙里卡着？我悟到是自己的心还没放下，我马上想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心想这时该睡午觉了，我往床上一躺，鱼刺就没有了。这是一次让我过关提高的机会，自己却完全用人的方法来解决，还让同事去造业，自己放不下面子，怕得罪别人，失去了这次提高的机会。我想这个忙坚决不能帮了，等上班就跟同事说，然后打电话把这事推了。没想到我把这心放下后，那个朋友在我上班前先打来电话，说用不着去帮考了。这件事情让我悟到修炼是多么的严肃。二、 没有过好的关得继续过。但是这件事过去后，自己也没好好去悟一下，自己修炼后为什么还出现这些事情，到底是冲我哪些心来的，所以没有真正提高上去。结果第一关没过好，紧接着又过第二关。一天接到大学同学打来的长途电话，说他提高职称需要两篇论文，要我帮忙想办法给他找两篇论文给他寄过去。因为那时他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的副老总。我一听这么不好的事情咋又来了，想到上次的教训，就告诉他我帮不了这个忙。结果他也是一直纠缠不放电话，而且说行不行你试一下嘛，问一下我们原来专业的那些老师嘛。想到同学毕业这么多年从来都没联系过，推了那么久都没有推脱，心想问一下其他老师，我想没有哪个老师愿意帮这些忙，然后再给他回话，这样又不得罪同学，就说好嘛，我问一下。我是一所高校的教师，我们以前专业的那些老师对我印象都很好。我打电话问了一个老师，并说我是问一下，不行就算了。没想到那位老师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说马上给我准备，叫我第二天就去拿。这下我反倒为难了，我没想到这事咋办得这么顺利，如果我不去拿，还把这位老师给得罪了。心里虽说也很不乐意，自己也知道这样做违背了修炼的原则，但还是硬着头皮将这事给办了。第一关没过好，第二关还帮别人办成了，让我提高心性的机会又一次错过了，不但没提高，还造了这么大的业。一次我练功时，天目看到我们早上晨练前面的那个教学楼的门关了，其实是开着的，咋让我天目看到的是关着的呢？我悟到的是我修炼的门被关上了，我也很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弥补。紧接着学校放暑假，每年放暑假我们都要带着小孩回外婆家，所以开始张罗回家的事。没想到我连续三次被烫脚，我悟到这次我不能回家了，可能是师父要我利用假期好好学法提高上去。就给小孩他爸说我不回去了，小孩他爸没能说服我，就自己带小孩回外婆家去了。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那个假期我天天坚持到一个大姐家学法，用法来对照自己哪些地方没做好，心性逐步得到了提高。一次练功时，我天目看到教学楼那个门照样是锁着的，但锁上插了把钥匙。我当时就想，咋不拿钥匙把门打开呢？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给我机会，修炼这扇门的钥匙都插在锁上了，就该我继续好好学法提高上去，才能把门打开。又过了几天，照样在晨练做第五套功法的时候，我天目看到一套钥匙交到了我的手上，我非常激动，就想流泪。我知道师父没有放弃我，将钥匙交到了我的手上，让我自己去打开这扇修炼的门。由于自己修炼不严肃，遇事没有用修炼的标准来把关，这么恶劣的社会风气自己还苟同，差点让我失去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这跟斗摔得太大了，是师父的慈悲点化安排，使我在一个假期静下心来学法。从这两件事让我亲身体悟到修炼的严肃性，心性提高上去了。所以后来凡是考生录取的事找到我，再好的关系我都想办法推掉。还有些经常叫我帮忙找男女朋友的事我都推掉，因为我以前都很热心帮这些忙。后来是师父的点化，让我悟到婚姻是有缘分的，而我们修炼人是有能量的，如果我们把没有缘分的撮合成功了，那造的业也不小。 我悟道不能随便帮常人中的忙，因为有很多因缘关系我们是不清楚的，搞不好造了业会给自己修炼带来损失。三，放下人心才柳暗花明。作为修炼人，不能在常人中随波逐流，遇事都要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守住自己的言行。但是由于自己对女儿的情没有放下，当女儿大学毕业时，因为就业难，也许是我自己太看重了，在她毕业前的那个学期，女儿就非常着急，几次在家里又哭又闹，说我不关心她的工作，不像其他家长那样，其他家长都在想办法找关系，就是我不关心她。我告诉她，开后门找关系这种败坏社会风气的行为，修炼人绝不能苟同。修炼人讲的是顺其自然，把利益看淡一些，是你的不丢，不是你的你也争不来。女儿也懂一些修炼的道理，但一直没能走入修炼，对眼前的就业看得很重，所以每次和她谈都很费心。一次她非要我跟她一起去找一位亲戚帮忙，我开始不答应，看她很生气就答应陪她去。突然我开始流鼻血，还流得很凶，我只好拿来垃圾桶，血就一滴滴地流在垃圾桶里。我说，你看我还能陪你去吗？要去你自己去，我不去了。话音一落，血就不流了，但女儿还是非要我陪她去不可。我很无奈地刚走到门口，鼻血就流了一地。我说，这是师父不让我去，你难道还要我去？女儿就说，那你只陪我去，这件事由我来说，你不要说话就行了。这样一说，我又不流鼻血了。我非常感谢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弟子。还有一次，女儿学校有几个由学校推出去的就业名额，但要交6万元钱，比社会上找关系交钱的要少得多。女儿争取到了一个名额，回来很兴奋地告诉我。我明确回答她，这样的钱我不能交，拿钱找工作的事情我不支持。女儿有些生气，就找到她父亲。因为我被劳教迫害时，她父亲就与我离了婚。她父亲也很着急女儿找不到工作，一听学校只要6万元钱，就马上答应了。但那时他父亲已患了绝症，也正需要用钱。我一想到女儿找他爸要了6万元钱，就感到不安。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应该找女儿好好谈一谈。我对女儿说，你还是不该去叫你爸爸拿钱给你找工作。在他病得这么重的情况下，你这么做我很不安，觉得对你爸爸不善。妈妈作为修炼人，感觉我们修炼人的家庭这样做很不应该。女儿当时就哭了，说，那我怎么办嘛，这书都白读了，那我去找什么工作吗？我说，修炼的人一定得把路走正，拿钱找工作那些歪门邪道的事情我们不能做。修炼人是有福分的，但是必须按照法的标准去做才行。你看妈妈原来一身的病，修炼大法后20年没吃一颗药，身体健康，而且在妈妈身上出现不少的奇迹，你是看到的。而且你有几次受伤，不也是喊法轮大法好，很快就好了吗？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我们，你担心什么呢？实在是进不了本行业的工作，你找个其他的工作也可以呀。我说，我不要你马上决定，你想好再说。女儿哭了一会儿后说，妈妈，我决定另外找工作，不用我爸爸的钱了，我相信我一定会找到一份工作。我说，你说得很对，我相信只要我们选择对了就会顺，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因为你相信大法，就凭这一点 你就会有福报。女儿听后，心情也好多了。没想到才过两天，突然听到女儿惊奇地叫我去她房间，说：妈妈，我给你看条短信，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看了她的短信后就笑了。原来那条短信是学校把一个推荐名额给了我女儿，说不需要交钱，直接参加面试。我说这福报也来得太快了，怎么不相信呢？因为我们的选择是对的，不搞社会上那套歪门邪道，还善待你爸爸，那当然有福报哟。真的是应了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女儿听了很高兴，赶快去给师父敬香，谢谢师父。这真是当放下一切执着和人心的时候，看似很困难的事情瞬间就变了，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女儿现在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修炼22年了，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在我做错事后，师父又慈悲地点化我，我才走到今天。感谢伟大的师父，感谢伟大的法轮大法，我一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修炼机缘，好好修炼。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取私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5日。我走入大法修炼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深感修炼的严肃，责任的重大，救人的紧迫。这里谈一谈自己在修炼过程中对私心的一点体悟。一、私心的危害。我悟到私使生命下沉，最终掉到常人社会中来，在三界中轮回转生，永无出头之日。今生幸遇大法，使生命可以重新修炼返回去，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有弟子问，私所能贯穿的层次有多高，我们怎么能突破这个层次呢？师父说，生命之所以能够偏离法，生命能够从高层次上掉下来，就是他们有了这个私心。人类有私心的原因，在人的思想中有了许多后天形成的不好的观念造成的，实际上是思想的污染。那么更高层次上的神，他是更纯洁更圣洁的，他如果有了不应该有的东西，那就是他不纯净，没有你认为的那个层次的概念与形式。有一次我与一技术同修 A 一起去给同修 B 解决技术问题。同修 B 有两个电脑，两台都想装 Office。同修 A 坚持只给一台电脑装 Office， 另一台上网不用装 Office， 说是为了安全。我的想法是两台都给装上 Office 比较好，老年同修学点技术不容易，省得用 U 盘来回拷贝文件了。我把我的意思表达出来，技术同修 A 就是不同意。我当时就想，怎么一点也不变通呀，就知道强调技术上的安全，却忽视了修炼人正念的作用。接下来清洗打印机墨头，同修 A 用大墨量冲洗了3次，其他颜色都正常，就是打印不出黑色来。他对同修 B 说，每天最多冲洗2-3次，明天你再用大墨量冲洗几次吧。同修 B 应了一声，就去屋外忙其他的事情了。我在旁边听了心里暗笑，大法弟子怎么走常人的理呢？我接过电脑，二话没说，接着又用大墨量冲洗了5-6次，这时所有的颜色都正常了。我高兴地对同修 A 说，冲洗最好连续冲，不然的话就前功尽弃了，做事不要太死板。同修 A 小声说，不能用死板一词，死板是邪党用语。我听后没有反驳，本想与他争论几句，转念又一想，没有第三人在场，两个人争来争去，即使胜了也没人看见，一会儿同修 B 进来再说，有个裁判也好做个见证。我意识到我的争斗心已经出来了，还伴有显示心，
看不惯同修的心，其实背后都是私心，证实自我的心。当同修 A 指出我有邪党文化的毒瘤存在时，我却不认同，表面上没有和他争，其实心里已经不平衡了，只是想有同修 B 在场时再与他一决高下。我此时的表现已经不像个修炼人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一个弟子的问题是说，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不然的话在历史上怎么给你记载你浪费的这些时间？哪一件事没做成，那一件事就是失败。不是说这件事情非得按照你的想法做，成功了你才能树立威德，是你在配合本身怎么动的念，配合做事中怎么做的，这才是修炼的过程。用法来衡量，才意识到在给同修 B 解决技术问题时，我只要配合好同修 A 就行了，在配合中我却产生了证实自我的私心，当自己的行为有了好的结果时，又产生了欢喜心，这种私心导致的行为害己害人，危害极大，它是生命不能升华的一大障碍。除了私，还有束缚人的其他东西。师父在《精进要旨再造人类》中说，人的自私、贪婪、愚昧、无知和人善良的本性交织在一起，无知地造就着自己将要承受的一切，正在吞噬着社会。二、私心的表现。其实私心经常出来表现，表面上的私心还是很容易抓到的。有一次，有个同修想要一个手机内存卡，用来拷贝文件用，当时我手里有10多个空白卡，但是我却不假思索地说，用你的 U 盘不是挺好吗？愣是没给。当时我感到同修心里不高兴，我也没往心里去。现在想起来，当时不愿给同修内存卡的背后还是私心，舍不得。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关于私心的问题，我刚才给你们讲这个道理，你们都鼓掌了，心里很高兴。我说未来的宇宙是不灭的问题，你们都高兴。为什么能这样，你们知道吗？有人讲这样的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人就把它当作座右铭。其实你们还不知道，这个思贯穿很高层次。过去的修炼人说，我在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我在修炼，我要成佛，我想要达到什么，其实都没有离开那个思。而我要你们能够做到的是真正纯正的无私的真正的正法正觉的圆满，才能达到永远不灭。所以我告诉你们，做任何事情你们首先要考虑别人。我悟到思的主要表现就是想问题时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而不是站在为他的角度去想。为思这种属性也使生命不愿改变自己，只想改变别人。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为思是过去宇宙的根本属性，成住坏灭、生老病死也是因此属性所带来的必然性。将来的法是圆融的，是为功的，由于宇宙的根本属性的改变，也使宇宙的过程、生命的特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觉得私心表现出来还会伴有争斗心、不平衡的心、显示心等等其他的心。私心为其他的执着心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和生存的土壤。三、找到深藏的私心。我们作为修炼人是要返本归真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找到自己的私心。在回答弟子问主观愿望与无私无我的关系时，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不要把常人的想法和修炼的状态搅在一起，你说的主观愿望很可能是常人的执着，无私无我是我要求你们在修炼中要达到的，而不是叫你们人为做到的。但是你们在修炼中要不去努力做到这一点，那么又不是修炼了。就是说你不能强行做， 一上来我就得这样做到了无私无我，怎么无私无我还不知道呢？所以一切都在随着修炼在提高当中，能够认识到了才能做到。对于表面的私心很容易就能找到，但是对于深层的私心就得费点心思了。有一次我与一位同修交流，他跟我讲述了自己私心的一次暴露过程。这位同修经营一家水站，给用户送桶装水，店里雇了一名小伙子，小伙子挺憨厚的，活干得还行。大约过了一个月，有一天这位同修看到小伙子胳膊上贴着一贴膏药，搬水有点费力，心生慈悲，就给小伙子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明真相得福报。当时同修觉得这件事是站在为他的角度上做的，做得还挺好。事情过去好几天了，今天他与我交流，又谈起这件事情。同修说，表面上当时自己是为他的，为小伙子着想，其实现在想来，当时背后还隐藏着一颗为私的心，我想让小伙儿明真相，身体好起来，好能为我多送几桶水。我听后心想，这颗为私的心还真不好找呢，不深挖还真找不到它呢。通过这次与同修的交流，我在生活中也找到了自己深藏不易察觉的私心。有一次妻子同修让我切咸菜，我没有吱声，其实他已经跟我说过多次了，我就是没有行动。如果是以前，我早就动手了，我会把咸菜切得很细小，放点辣椒、生抽、香油等佐料呈现在妻子面前。以前切咸菜时，我会想我是无私的，为他的，但是这一次我为什么没有行动呢？作为修炼人，我仔细查找我先前切咸菜的动机，表面上先前是为他的，是为妻子切咸菜，其背后隐藏着我也想吃咸菜的私心，因为妻子想吃咸菜与我自己也想吃咸菜的心重叠在了一起，所以我就打着为妻子切咸菜的名目，实现了自己为私的目的，嘴里还冠冕堂皇地讲着我是大公无私的。而这一次为什么迟迟没有动手呢？深查原因，原来以前我俩都爱吃的芥菜咸菜没有了，这次只有妻子爱吃而我不爱吃的脆萝卜咸菜了，因为自己不爱吃，所以也就不想动手切了。这个私心找到了，我把这个私心暴露的过程告诉了妻子，她笑着说，这个私心太狡猾了。四，走出私，放下自我。找到了这颗畏私的心，我立刻排斥它，否定它，发正念清除它，这是我们要修去的人的执着心。其实当一个修炼人能够找到某颗执着心，否定它，排斥它的时候，就已经是走在生命升华的过程中了。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思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自我联系在一起的，修去思的过程其实也是放下自我的过程。记得有一次儿子做作业时有几个字写得不工整，我批评了他一顿，结果儿子一反以前温顺的性格与我顶撞起来了，甚至攥着小拳头要冲我来，我感到很吃惊，这是以前没有的现象。作为父亲的我，尊严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儿子怎么能对父亲这种态度呢？我感到心中的怒火正在燃烧，我想我是修炼人，我要压住心中的怒火，我要放下千百年来在常人社会中形成的理，那个要发火的人不是我，我要放下自我，那个被冲撞的自我感到不舒服了，是那个自私的我的尊严不高兴了。这次我没有维护那个自私的我，而是选择了放弃。于是我笑着对儿子说，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字写得这么差，家长说你几句你就不高兴了，爸爸相信你能把字写好，宝宝听话，把那几个字再好好写一遍。儿子见我这么和蔼，也没有脾气了，恭恭整整地把字写好了，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当我把自私自大的我放弃时，用生命本真的善良慈悲去对待孩子时，孩子也把他乖巧温顺的一面展示给了我， 从而避免激发对方不善的一面。五、去除私，才能在项目中配合得更好。如果不去除私心，不仅自己在修炼上难以提高，还会影响整体做正实法的项目，使整体讲真相受阻，延误救度众生。例如，有些通修在法上对某些事情有不同的认识，产生争执，使矛盾激化，结果造成部分地区正实法的项目不能很好的展开，人为的在大法弟子内部形成了障碍。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正路》中说，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要正实真善人，成就新宇宙的大法为根本的。如果由于自己的私心使得某些原来正实法的项目搁浅了，想想这个问题该有多严重呀。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带有助师正法的使命，这也是我们史前的誓约。人的自私、无知、贪婪、愚昧，使我们离宇宙的真善人特性越来越远。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要坚定地去除私心，带着更纯净的正念去做好三件事，而不是带着常人心去做，否则就没有法的威力。北美巡回讲法中，师父在谈到与旧势力的关系时说，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从宇宙最高生命到最低的生命都参与了，整个一套系统下来，每一层次都有 20% 的生命参与，每一层次又都在安排着具体如何的帮助我来正法。可是层层生命都不纯了，连最后那个生命都不纯了。在帮我的同时，他们都隐藏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私心，都想要改变别人而不想改变自己，谁都不想动自己，甚至于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执着不放的东西。在正实法的项目中，需要自己出力时要义不容辞，放下私心，以法为大，以救度众生为重。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水果摊是我讲真相的小平台》，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4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说，在人类的滚滚洪流中，你们逆流而上，可是想起来它不只是这样啊，整个宇宙都在被淘汰中，都在败坏中，你们能顶着这样的逆流而上。在当今的社会中，一个人能有一点正念，这个人就已经了不起了，不是这样吗？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基础，对于一个生命来讲，他能够有正念，那是不同的。说过去社会上人心都很正，道德品质都很高，你做点好事什么也不算，大家都这样。可是在当今这样的社会里，好坏都不分了，甚至于都反过来了。你能够正念对待这一切，你能够出现正念，你都是了不起的。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我从法中体会到，无论在什么环境，只要按照师父说的去做，不畏艰难，不随波逐流，而是逆流而上，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是动态的，是变化的。只要坚信师父，坚信法，柳暗花明就在眼前。一、不随波逐流。我家的生活来源是靠我夫妻俩在不足10平方米的摊位上卖水果。由于我是大法弟子，真诚待人，所以我们生意挺好，让同行人都羡慕不已。2016年下半年，市场业主以市场调整为由，把市场的所有摊位打乱，重新分配。市场应该以公开招标的形式来分配摊位，可市场业主私自做主，取消公开招标的形式，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分配租户的摊位的地点，这样摊贩租户就不得不给市场业主送小费。因为一个相对好点的摊位，人流多些，货卖得相对快，挣的钱就能多点。 所以小费钱数就随着竞争激烈程度不断的在变化。譬如 A 摊位相对比较好，一个租户想要，就向市场业主提出，而业主却说，这个地方已经有人要了，你也想要啊，等我看看能不能调换一下。其实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人要，只是业主想叫租户给他送小费留下时间而已。过不了几天，业主就找此租户说，此摊位给你，租户就给此业主送钱。可没过几天，业主就又对此租户说，你要的那个地方有人给出50000元了，你要就再给加点钱。有一摊位最多都加到10多万的小费。有一个租户为了一个摊位两次共交小费70000元，等进到那个摊位卖货时，因为有墙挡住人流的视线，路人看不到摊位，不卖货挣不到钱。不到一个星期，此人着急上火，就一头栽在摊位前不能动了，好像是脑血栓病。新来的业户就更严重了，都得找关系走后门，什么局长、院长、所长请吃饭喝酒再送小费。丈夫和我商量怎么办，要不给他们送钱肯定就没有好地方。其实我的心里也很矛盾，一家人的吃喝就靠我们这个摊位挣点钱，卖不出去货挣不到钱，家人的吃喝怎么办？几天的焦虑让我很揪心，丈夫也好几天吃不下饭，好在这几天不用卖货，我天天在学法，清理自身的不正因素。当学到师父的法，坦坦荡荡正大穷，巨难伴我天地行，成就功德恼后世，正天正地正众生，真念宏愿金刚智，再造大宏一念中。选自《红营二》一念中。我一下就明白了摊位的事我该怎么做了。我是大法弟子，为什么就不信师父呢？师父不是说过？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选自转法轮。我与丈夫去找业主商谈此事，问业主给我们安排在哪个摊位上，业主叫我们等等再说。出来时有人问到此事，那人就一语道破，就是叫你们准备钱呢，不用说别的。我心想，我是修大法的，不能随波逐流。我对那个人说，我是这儿的老业户，无论怎样都得给我一个摊位。那人说，好的摊位一定没有你的，你等着吧，不给你分到厕所里都是好地方。我没说啥，心想我一定走正路，绝不辜负大法弟子的称号。过了两天，我们又去找业主，业主满脸是笑，叫别人先出去，以为我们拿钱来了呢，就对我们说，你准备要哪个摊位？话外音就是你准备拿多少钱，好的摊位就得多送钱。我说，我是这个地方的老业户。他马上变脸说，老业户怎么了？此人低下头不再说话，片刻后用手往那个不走人的死角一指，气愤地说，那地方给你。我抬头朝他指的地方看去，真的离厕所很近。我心想，这也不能卖货呀。在旁边站着的丈夫说，领导，你再考虑考虑。业主说，考虑什么？拿什么考虑？你们赶紧走吧，别碍事儿。我丈夫当时脸都变色了。晚上回到家，丈夫说，要不就送点钱吧，在这个大染缸里不送也不行呀，这也卖不了货呀，咱们还得生活呢。我心里也左右翻腾，就这地方也卖不了货，这不就完了吗？可我就守住一念，我是大法弟子，就是要助师正法祖邪风。选自《红营三》助师。这个钱就是不能送，卖不了货就干别的，实在不行就回家种地。再说我还有师父，有大法，该是我的不丢，不是我的也争不来。 就这样，我们简单的收拾收拾就准备上货了。比较要好的人看到都说，这地方能卖货吗？你们每月拿那么多的租金，这不是在开玩笑吗？赶紧凑点钱送给他们，换个地方。他们有好地方，宁可闲置着也不给你用，这不是明摆着吗？我回答说，我是练法轮功的，绝不随波逐流，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那个朋友嘴一撇说，我倒要看看你以后怎么干。说是这么说，做也是这么做的，可到了开业时可就难多了，每天拿回的货卖不出去，压在手里几天就烂掉了，每天都得往垃圾桶里倒很多烂掉的货物。我丈夫整天沉着个脸，时常说，不能干了，回家吧。我那心里也很难受，心想，不干了，好几万的租金就这么扔里头了。不干了，租金是不给退的，再说我是大法弟子，这里的众生不救了？以前我在摊位上接触了很多有缘人，走到这儿的人就到屋里唠一会儿，听一会儿真相，我要走了，这些有缘人怎么办？这时我马上意识到，这不是邪恶在干扰我救人吗？说话间，我放下手里的活儿，就开始发正念。我是大法弟子，我的一切都是由师父管，绝不允许旧势力用这种方式干扰众生得救。大法弟子的福分是与生俱来的，绝不会因为摊位的人流多少而影响了我的生活。想到这儿，我就对丈夫说，我们再坚持坚持，大法弟子绝不会因为走得正而生活不下去。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帮帮弟子，把这个讲真相的小平台留下来吧。从这以后，我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每天只要来一个顾客，我就把他当成有缘人来对待，用我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来为他的得救做铺垫。没过几天，人就逐渐的多起来。有一个老客户都半年没有来我摊位买货了。有一天，他一面笑着一面说，我今天也不知是怎么了，左一圈右一圈的就要找你。我在心里说，谢谢师父，这是师父在帮弟子，我一定不浪费每次机缘，把真相给每一个有缘人讲透。从这次开始，我这不足十平方米的讲真相的小平台又开始正常运作了。二，把美好带给每个有缘人。我每天着装整洁，大方得体，面带微笑，语气平和，把我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带给每一个人，把大法的真相与福音传递给每一位与我有缘的众生。当然，每天的利润自然也就上来了。同行们看到我这儿每天人流不断，生意兴隆，都投来赞许的目光。许多人说，这个法轮功弟子真厉害，能在这个死角把货卖出去，真了不起。因为我在这个市场已经卖货25年了，市场的同行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大家见面不叫我的名，就叫我法轮功。我要求自己每时每刻一言一行都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地要求自己，把最美好的一切带给来我摊位的每一位顾客。来的人我都会轻声地问他们，想用点什么？点出货物后，我就给他详细的介绍，这货是什么口感，什么味儿就说什么味儿，要真，什么味道看看能不能吃，不会选货的我就问一句，是给什么人吃，老人还是孩子？每次我都耐心介绍适合的口味、价格不高的水果，特别是给老人买水果，我都仔细地打听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再推荐水果，并且还能对他能孝敬老人这一举动给予称赞，并向他真心地道一句，您辛苦了。再有时间就给他讲一些5000年的传统文化，关于孝敬老人的故事，告诉他咱们每个人都有老的时候，我们的言行就是在教咱们的子女，那咱们的子女将来也会孝敬咱们的，因为三尺头上有神灵， 人在做，天在看，你的付出，老天都给你记着呢，这也是善恶有报的天理呀。也有些人怨声载道的，说姐妹好几人都不管老人，就他自己管的。我就安慰他说，你可没有白付出啊，你的付出是在给你子女做榜样，你的做法使社会的尊老爱幼的道德品质代代相传，都这样做，人类的道德品质不就提高上来了吗？这个社会不就好了吗？这样看来，你的功劳可就大了，老天可在看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给记着。常言道，百善孝为先呐，你家的孩子一定比你姐妹家的孩子懂事，这就是善恶有报的理呀。所以你的付出一定会得到善报的。这样一说，他的低落情绪就马上改变了。当然大法真相是一定要讲的。时常有人来买水果到医院看病人的，我就给此人讲真相，讲我是怎样因为有病治不好，最后走入修炼而痊愈的过程，讲修大法绝处逢生的故事，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神奇功效，最后告诉他，你今天到我这儿来也是他指病人的缘分和福分，麻烦您一定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带给他，让他诚心敬念这九个字，一定能有好的效果。同时我再给多添加一个水果，告诉此人这个水果是我给他的祝福。老顾客时常说，我为什么到你这儿来就感觉很轻松？我说，大法师父说，佛光普照，理义圆明，选自转法轮。我的场能纠正不正常的状态，你当然感觉轻松了。这时我就再给他讲大法的真相，加上我在这儿卖货20多年，好多人都认识我。我从修炼大法后，我身体的变化很大，比以前皮肤细嫩，白里透红，显得年轻漂亮。常常有人说，从认识你开始，你一点儿都没有变老，反倒比刚认识你还年轻了很多。我说，这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结果。就这样，有很多有缘人走入了大法修炼行列。为了让更多的人得救，常来的顾客我都记住，此人真相明白的程度，三退没有，接受不接受大法好，该不该给他书看，到不到叫他动作时候了等等。因为我这儿的顾客是循环的，今天他听一点，明天他还会来，再给他讲一点，这样他在不知不觉中就得救了。有很多走进了大法修炼行列里，成为很难得的大法弟子。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怕心的体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6日。我于1998年9月得法，至今已有近20年了。回首自己的修炼经历，都是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中才走到今天。弟子让师父操碎了心。在修炼过程中，师父时时鼓励弟子，看护弟子。我从小胆子就小，修炼后知道有师父保护了，觉得胆量也大了，没有注重修这个怕心，滋养了很多年。由于怕心还摔过跟头，走过弯路。一晃到了2015年，顺应天象的变化，大法弟子开始溯江了。当时我的体悟是，溯江是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但当时的心性不到位，有执着圆满的心，有狡诈奸猾的心，还有利心等，怕心很重，怕再次被迫害，怕失去安静的生活，怕失去这儿又怕失去那儿，真的很痛苦，真恨自己不争气，当时把怕心当成了自己。大约在2015年下半年， 邪恶开始大面积的骚扰。我和孩子在同修家住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很多同修在修炼上，在生活上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也开始仔细查找自己的不足，找到一颗执着就发正念灭掉它，但始终分不清怕心，还差点躲到国外去。幸亏同修及时交流，要不又走了弯路。在此也谢谢同修们的竭力相助。师父看弟子不会修，非常着急，一次次的慈悲点悟，要弟子面对。无论是梦中还是在学法中，都能悟到或看到面对二字。我终于下定决心回家面对，按照大法修，走师父安排的路。那时候不懂啊，就抓着自我不放，抓着执着不放，被旧势力欺负的团团转，把后天的观念当成自己，在信师信法上打了折扣，愧对师父。刚回家那会儿，我都不敢上街买菜，慈悲的师父就安排同修给弟子送来了蔬菜、肉和大米，并与我交流修炼体会，怎样分清真我、假我的。交流中，同修对大法、对师父坚如磐石的正信，也促使我对照自己，找到了差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知道是自己心不正，没把自己当成练功人，那就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吧，同化大法，真正走师父安排的路。我开始背法，同时在学法背法中找自己的不足，这一找发现自己好像什么执着心都有，色欲心、怕心、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好奇心、好事心、安逸心、懒惰心、面子心、利益心、求名的心、狡诈奸猾的心、急躁心、不能忍耐、爱听好话、爱埋怨指责等等，执着心太多了，还有党文化的影响，这些年也没实修啊。学习经文走向圆满时，我仔细地查找自己得法时的一丝一念，找到根本执着是怕心。由于怕心想在大法中得到保护，带着这么肮脏的心在大法中走到今天。感恩师尊给弟子机会修好自己，灭掉怕心，灭掉各种有求的心，真正的在大法中修炼。由于怕心长期不去，邪恶的旧势力就利用速僵的机会干扰破坏。在人的层面，他操控警察和特务搞跟踪、蹲坑、监视、监控我的电话，趁家中没人入室等，在梦中也不断的演化假象恐吓。现在无法形容当时的心境，每天都惊恐不安。对照法，我悟道，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修炼中有怕心、有执着、有漏，我也有师父管，我也一定能修好自己。旧宇宙是因为偏离法了，一切都不行了，在成住坏灭中都走到最后的最后了。师父来了，大穷从祖，乾坤再造，旧宇宙的生命本身就在被正法中，根本就不配考验大法弟子啊。我不承认，谁也强加不上。同时我也找自己，问自己，是我在怕吗？我曾经也是神啊，为了助师正法，为了众生，抛下神的光环，我来到十恶毒世，是我在怕吗？怕的当然不是我。既然不是我，那就彻底铲除。我把心一横，恳请师尊给弟子做主，同时高密度的发正念和大量学法、背法。在那段恐怖的日子里，我利用买菜的时间，有机会就给卖菜的人讲真相，也贴不干胶，理智、智慧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随着各种执着心在层层的去， 心性在修炼中得到升华，实修中修炼的乐趣也渐渐体会到了。其实在去执着心的过程中，我只是坚定地排斥它，否定它，不要它，师父就给弟子做主了。真的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孩子说我变了，变得和善了，于是他们敢和我讲道理了。我自己也体会到自己的变化，心渐渐的平静安静下来，不再惴惴不安了。我悟到是脏东西到处去了，心性上来了，法就充实进来了，邪恶的干扰和破坏也就没有了。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与救度，感恩大法的美好，写出此文也是借此机会曝光自身的不足，修好自己，同时与同修交流，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半年后，董事长又委托部门经理请我回去上班，经过多方打听才联系上了我。经理多次带话和打电话请我回单位上班，我都拒绝了。最后经理约我面谈，见面后我明确告诉他，单位逼我辞职是对我信仰的一种歧视，我绝不允许我的信仰被歧视。我们的素浆完全是合法的，是受宪法保护的，你们是在助纣为虐。他主动向我道歉，并明确向我表明单位的态度，只要你上班时能干好本职工作就行，下班后的行为单位无权干涉。我又给他讲了我们为什么要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法轮功是什么，中共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等真相，并以我亲身遭受的迫害事实讲了邪党的邪恶本质。最后他说，你就在这儿安心上班吧，有什么事儿我会替你挡着，既然是正义的就应该坚持。他还说，他干了这么多年的经理，从来没有对哪个离职的员工如此诚恳地邀请重回单位的，我是唯一的一个。他希望我能答应他回来上班。我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舞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我们不是以搞政治为目的为出发点的，我们也不想要常人的那个政权，我们是在救人。得给别人重新做好的机会，也可能我与这里的众生缘分未了。想到此，我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回来后，经理主动给我补上了离职中的半年工龄工资。选自文章酒店经理放心的收银员。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后，我就传九评，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先从亲朋好友身边认识的人开始讲起，后来全面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不论走路、坐车、办事，走到哪里讲到哪里，遇见人就讲，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打工的还是干部，无论有文化没文化，从农民、工人、干部、教师、医生、学生、公检法、警察、610人员，只要能碰到的有机会就讲，大部分人能接受，不接受的是少数。2013年我在陕西给儿子看孩子，每天也抽时间在街道劝三退，有时一天能劝退七八人，有时能劝退十几人，有时二十几人，最多四十几人。我基本上天天出去讲真相，天天有三退名单，无论是正常环境还是被迫害、被绑架、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面对公检法司610人员，我都首先做的是给他们讲真相。我住的小区是企业职工住宅区，建成的较早，很多住户都搬走了，租住的户较多，居住人流动较大，没有物业，没有专职打扫楼道院子卫生的人。我虽然讲真相很忙，但我尽量抽时间义务打扫楼道和院子卫生，使院子楼道比较整洁，大家都知道我是义务清洁工。 见面时多数人都比较热情地与我打招呼，我借机讲真相，多数人三退了。我去银行办事时，给银行工作人员讲真相，有好多银行的工作人员三退了。我坐公交车，遇到没有零钱买票的，我马上说我有，为其买票，给人让座等。这小小的举动能引起人的注意，我借机会讲真相，大多数人认可。有时我虽只对着一两个人讲，但我放大声音讲，多数人都能听到。有时很多人围着听我讲，一退就好几人。外出乘出租车或班车，每次都能劝退几人。选自文章《修大法身心受益，讲真相众生得福》。2008年我家买房子，那正是夏天最热时，气温摄氏30多度。我和丈夫正在收拾东西准备搬家，丈夫背对着我收拾厨房里的东西。当我蹲下大包装时，突然感到心跳加快，一阵眩晕，我赶紧走到沙发躺下。当时我一摸，上半身已经发凉了，这病液假象来势凶猛，心像是要跳出来了，咚咚咚的。这时我立即发正念，解体干扰我肉身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念正法口诀，同时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我丈夫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大声地喊我，快来帮我拿东西啊。此时我躺在沙发上，脑中刚反映出我能行吗，我迅速否定这一念，我能行，没有不行，只有行。我瞬间从沙发起来说，好，我来了。刚才的病业假象立即消失，这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如果我躺那儿说我不能干活了，那可能就真的中了邪恶的计了。选自文章《病业假象瞬间烟消云散》。当我悟到这些后，想到集体发正念的威力大，我就找到一位同修一起发正念。过程中他有些被干扰咳嗽，将近一个小时后我们停下来了，他说了他看到的情况。他有时天目能看到一些东西，但一直处于个人修炼状态，当时正在突破当中。在他脖子处一个生命对他说，我又不干扰你，你灭我干什么。实际是同修说到灭虫子细菌等时才咳嗽，他当时没悟到自己依然局限在个人修炼的层面，没有把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因此无意中就保留了那个邪恶生命。但他同时看到了很多穿着蓝衣服的人没有表情的背向他而去，一波一波呈扇子形很多，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俩交流说到，我们应该修成为他的境界，不能为了个人修炼而不顾众生的死活等等。正说着，他突然说，那个邪恶生命消失了。他很震动，这还没等发正念呢，摆正了基点，邪恶就遁形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明示我们，但正法中的修炼标准更新后，对那些神要达到的标准是严格的，这一切是新宇宙的标准要求。选自文章针对网络封锁发正念的体悟。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